背部放松，腰部放松。臀部放松，大腿放松。小腿放松，脚掌放松。脚趾放松，全身放松。心情放松，身心放松。知道自己在做着，清楚自己的坐姿，清清楚楚的坐着。轻轻松松地坐着，在一个完全清楚与轻松的状况之下，身体不动。这时候，感觉到我们腹部自然的起伏，把心放在腹部自然起伏的感觉上，起伏。起伏，起伏，清清楚楚地感觉到腹部的起伏，轻轻松松地感觉到腹部的起伏。 不管妄想、不理杂念，把心放在腹部起伏的感觉上，在一个完全清楚与轻松的状况下，知道腹部的起伏是因为我们在呼吸。这个时候，慢慢的把心放在鼻孔，感觉呼吸由鼻孔进出，呼吸，呼吸，呼吸。清清楚楚的感觉呼吸从鼻孔进出，轻轻松松的感觉呼吸由鼻孔进出，把心放在呼吸的感觉上，不管妄想、不理杂念，把心放在呼吸的感觉上，告诉自己要开始动了，心先动，身体才动，眼睛闭起来，不要张开，眼睛闭起来，慢慢的摆动头部，把心放在头部摆动的感觉上，眼睛闭起来，慢慢的摆动肩膀，把心放在肩膀摆动的感觉上，眼睛闭起来，慢慢的摆动手臂，把心放在手臂摆动的感觉上，眼睛闭起来，稍微的摆动手掌与手指，把心放在手掌与手指动作的感觉上，眼睛闭起来，慢慢的摆动身体，往左往右稍微的摆动，把心放在身体摆动的感觉上，眼睛闭起来，慢慢的摆动身体往前往后慢慢的摆动， 把心放在身体摆动的感觉上，眼睛闭起来，身体慢慢的回正，然后呢，慢慢的与胸前合掌，准备张开眼睛。张开眼睛的时候，不要东张西望，看着我们的手指尖。眼睛慢慢的张开，看着我们的手指尖，把视线扩大到我们的手掌，然后看到我们的手臂、我们的胸部，然后呢，我们的双腿、地上和前面的椅子。好，那过后呢，稍微的把这个双掌擦热，然后呢，稍微的按摩一下啊，那个我们这个脸部、头部与颈项。长王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这个很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这个洞烛禅寺。这个人呢、其实蛮多的啊，不用担心啊，这个不是为了人多而来的。我第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是2001年，也差不多是11月份啊，这个时候来的。那时候是来跟圣严师父学禅，打那个禅师。然后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来这个上任啊，做这个相纲的住持的时候，也是差不多是11月份来的。然后08年的时候回去了，去了这个澳洲雪梨读书，所以呢，这个事隔也差不多有4年7个月了。然后呢，第三度回来美国啊，也是11月份啊，所以跟这个11月好像很有缘啊。然后这一次这个因为汉传佛教文化这个中心哦，他们那个邀请来这边演讲啊，所以呢就顺道呢也来这个洞烛禅寺演讲啊。另外呢，就是因为呢这次回来也要跟一个出版商见面，就是在筹备我的第一本这个英文书啊，所以呢大概也是在11月份啊准备，可能呢这个月底或明年呢可能就会这个出版了。那所以这个今天来到这里啊，这个也见到很多的这个新脸孔，那也见到很多熟悉的脸孔啊，那这个都很高兴啊。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这个大家刚才已经听到我们这个长欢法师说了，题目就是说这个减压之道，重新开始。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是这个按照长欢法师的吩咐讲的啊。所以他是这样子吩咐我，那我就这样子说。那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好像他那个好像不太可以动是吧？这个电脑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好，可以了。这个压力这个名词，如果从这个英文来讲，就是 pressure。 那从这个英文来说呢，有两个字，一个叫做 pressure， 一个叫做 stress。可是从中文来说呢 ，pressure 和 stress 呢是一样的东西，它就是叫做压力。可是在这个英文的这个名词里面来说呢，它是不一样的东西。那可见呢，中国这个文字里面呢，它没有去设细分，所以可见呢，中国人可能比较没有压力。是西方人呢，他就有所谓的 pressure。I'm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As a result, I feel stress. 那中国人就说我很多压力啊，所以我就感到很具有压力。所以这可能跟这个文化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压力一般上是来自什么呢？我们先来探讨。很多人呢都会说这个师父啊，法师，你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吧？你这每天呢就住在庙里，然后呢就是青灯木鱼，就是叩叩叩，然后就供供供，那你大概没有什么压力啊，寺庙的这个生活很轻松。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没有家庭，你也没有事业或者是工作那也不用念书感情的生活你也没有一个这个妻子嘛，所以多数人呢对这个压力的定义呢就是因为这个环境的这个因素压力呢来自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工作啊，我们学业或者是感情，所以呢它可能是从这个环境这个因素产生。那生活的压力呢是呢由于这个自我与这个社会环境和这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对立的造成的所以呢就比方说刚才啦我们讲到了工作啊，然后那个家庭啊，然后这个什么我们的事业啊，然后呢感情啊，孩子啊，所以就感觉说好像这个就是什么压力的产生。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逻辑的思维，压力来自于这些因素，那压力来自家庭那个问题来自事业，所以如果是这样子讲，不要有压力，那很简单啦，那就不要有家庭不要有问题就不要有工作是这个样子吧。所以不开心的时候，你很多的菩萨，你问他为什么不开心？哎呀，老公啊，就是这个老公啊，这个老头子弄到我不开心。那你问他为什么生气就是家里那些猴子老搞劲就这个家里的这些小孩，这个猴子小孩弄到他生气。所以就好像呢，因为外面的这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到不开心、不快乐，所以这就是一种自我与这个社会环境和这个自然环境的对立所造成。所以这个是自我啊，然后呢，这是环境自我和环境的一个对立造成的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里面生活的一种压力那家庭生计的这个压力呢，是由于什么经济条件的这个收支不能平衡所造成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家庭啊，我们这个生计，我们都担心什么？担心这个经济的这个条件入不敷出。那工作和学业的压力呢，是因为这个个人呢的这个智能这个禀赋以及呢这个缺乏安全感所造成的。所以多半的人呢，这个原因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一看个人的因素。这个人的因素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对这个自我设定的这个目标或者标准太高很多时候呢，我们希望达到这个心里有一些想法，做一些东西，我们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要求。可是这个要求的设定，可能这个标准太高了，达不到的时候呢，就会感觉有压力那可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对这个成败得失太过计较在那边算到底会不会成功，我到底会不会失败，就说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占了什么便宜。所以呢， 或者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这个身外的这个事物过于在意了。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在意一些事情，甚至呢也会呢太过于在意他人的这个评断，到底人家怎么看我，到底人家怎么看我。所以我们这个生活呢很多时候就有很多的 expectation 啊，英文讲 expectation， 我们这是希望什么，我们的生活很多时候是为了谁而活的。哎，我们都是很多时候呢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是为了什么，哎，人家怎么看我们，我们很在乎人家的一些想法，所以到最后呢就变成你自己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的，而是呢活在人家的这个什么一种期望或是一种寄望，或是呢活在人家的一种什么看法里面。这就是个人的一种因素啊，成败啊，得失啊，这个标准太过于高，或者太过在意他人的这个怎么看你啊。那这个生活如何减压，我们怎么在我们这个生活里面呢减除这一些压力呢？当然从几个角度可以着手。第一呢就是以佛法的修行化解压力啊，所以我们要来修行这个佛法。那在这个修行佛法呢这个过程里面呢可以分几个层面着手。第一就是观念的疏导，改变我们的这个观念啊，这个我们的一些认知或是我们的一些了解啊，就是呢这个我们的一些见解。所以用佛法的这个观念疏导我们内心的烦恼，解除我们这个心理上面的压力负担和不自在啊，所以是这个是一个方式。那第二呢通过这个身心的锻炼啊，身心的一个锻炼。身心的锻炼呢就是只用这个方法来锻炼我们的身心，如坐禅、礼佛、唱诵，以这个正念代替这个妄念啊。除了这个观念上面的一个疏导的时候呢啊，那个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要去改变，改变这个观念之外呢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念啊，心念。就比方说诶，我知道我不可以乱发脾气，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以乱发脾气，可是我们呢时常乱发脾气，为什么，原因在哪里？知道不可以发脾气是观念，观念可能有改变啊，可是呢还是时常发脾气，没有办法啊，台湾我们叫不发抖，原因在哪里？观念有所改变了，可是心念没有办法改变。为什么心念没有办法改变？因为这个心念呢就是一种妄念，烦恼的一种妄念。所以这时候呢通过方法的一个锻炼，以这个正念来代替什么呢，这个妄念啊。当我们能够呢通过这个观念和这个呢方法身心的一个锻炼的时候呢，我们呢身体就会感觉到轻松而且舒服，这心里的这个压力呢这个时候呢也会啊比较少啊。所以这个是通过呢两个这样的一个层面去做。那人呢往往因为没有认清自己啊，所以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压力，就如刚才所说的目标设定的太高。这个目标设定的太高为什么会太高呢？因为它不切实际啊，你不了解。那你为什么会设定这个目标设得太高呢？因为你就是不了解自己啊，你不认清自己啊，没办法去认清自己。或者是呢做出了一些选择啊，比方说你这个买房子吧，贷款啊，当初呢就是想要买一个漂亮的房子，过后呢买了下来了之后呢拿贷款，拿贷款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收入不够呢这个平衡，所以这时候就会有什么经济的压力。所以这就是因为呢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所以呢或者是我们做错了一些选择啊，念书也好，或者是呢伴侣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在生活上面就会有压力了。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根本的问题就是呢不了解自己，不认识自己。所以观念的一个疏导，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一些方式啊，除了从根本的了解自己之外呢，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做事情的时候怎么做事情。做事情的时候呢，很多人是因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纽约我们那个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对不对？非常的快。那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啊，这个科技跟咨询啊非常快速的一个时代。所以因此呢，这个时间啊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时常说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大家都在什么？赶时间。早上呢起身赶着上班。上完班那个上班了之后呢赶着下班。然后下班呢就赶着来听演讲。演讲完了呢就赶着回家睡觉。所以每天都是在赶的。在这个赶的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呢？可能心里就会急了。坐这个 subway, 或者坐这个火车这个我们说什么巴士啊还是计程车的时候就会急了，心里就会急了，会赶着要快点做。可是呢，所以在我们这个生活平常的这个习惯里面，我们要必须要去锻炼的，就是工作可以赶，可是呢不要急，心情呢要松，不要紧，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从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为，我们的这个平常的一个作息上面，还有我们这个心情上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很重要啊，工作要赶啊，是心不要急，心一急呢你身体一定会跟着紧张，那你身体一定紧张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这时候不仅你的工作品质不好，你的身体健康呢长期下来呢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必须呢是要去训练的，这个必须呢要去呢学习的。所以修行呢它不只是一个观念上面的一个什么，我们要实际的要去操作。那忙，我们生活平常是很忙哦，大家都非常的忙。那很多时候呢忙忙忙就变忙忙忙，过后就变忙忙忙，九个忙。那哪九个忙呢？前面的忙呢就是很忙碌的忙，大家分生活非常的忙碌。忙忙忙忙碌呢过后呢就会变成什么？盲目了。盲目。盲目知道吗？盲目了之后呢，因为很忙嘛，你每天就是很忙碌，很忙碌的时候呢你就没有时间去想去看去思考，这个时候你就盲目，盲目的跟着，因为大家都忙，所以呢就推着你往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跟着潮流。跟着什么？跟着这个状况跟着跑。所以这时候你就会盲目了，很多人就盲目了。忙碌之后呢就变盲目。盲目久了之后呢到了一段时间你就变成什么？茫然。尤其是50岁的时候就有所谓的什么中年危机。你就会开始想到底我这一生在忙什么。这么忙碌之后呢我觉得好像盲目啊。没有了目标你就会很茫然，你就会开始的迷失。修行也是一样的。那我们修行哦，每天呢在忙些什么？早上起身刷牙洗脸上班下班回家，然后呢吃饭看电视睡觉。第二天呢又是早上起身刷牙洗脸，然后上班下班，然后呢这个什么回家睡觉，还吃饭来看电视又睡觉。第三天又是早上起身刷牙洗脸上班下班，然后呢这个回家吃饭看电视睡觉，日复一日，然后呢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就是一种机械化的生活。过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生命啊就开始停止下来了，你就不会活了，你不是活了，你不会活了，你就是什么，生活就开始什么变成死了，那是机械的东西。那久了之后呢你就没有目标，也不懂你在做什么，虽然每天都很忙，可是你就没有目标。过后呢，你也不知道你的方向。然后到了一段的时间，你会觉得奇怪，以前有忙，有东西忙，过后呢，好像人生应该体验的东西你都体验到了，这个环游世界也环游了几圈，对不对？那人生这个时候呢，你问他你在做什么，他你也不知道。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子做嘛，大家这么忙我也忙着做， 大家忙着念书，我也忙着念书；大家忙着毕业，我也忙着毕业。过后呢，大家这个忙着什么？这个找工作，我也忙着搞工作；大家忙着工作，我也忙着工作。过后呢，大家呢，这个也忙着什么？找对象，我也忙着找对象。然后呢，大家生孩子，我也忙着生孩子。过后呢，大家忙着把孩子带大，我也把孩子带大。然后呢，这个大家退休，我也跟着退休。退休之后呢，是做什么？所以之后你会觉得说，诶，到一个年龄，事业好像也没有了，孩子好像长大也不需要你了。然后呢，你会觉得说我的人生存在有着什么意义？以前我都在忙，现在我不用忙啊，我不用忙工作，我不用忙孩子，那我去哪里忙？我就来法鼓山忙好了。啊，到一段时间好像大家都不需要我嘞，那这个时候呢，你人生的价值啊，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呢，不要瞎忙啊，这时候你就会有压力啊。然后呢，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会想未来，人的年纪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敢想未来。为什么？因为未来只有死路一条。未来还有什么东西好想的？所以这时候就会开始我也会有压力，会有压力啊！因为呢，年纪越大，他就一直会越老人家每次就会讲一些什么过去的东西，他是什么过去？所以呢，我们有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啊，刘雅唱的是吧？嗯，所以忙的时候忙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们要忙不要乱。如果呢急急忙忙的赶工作，那很可能因为呢这个忙乱造成错失。如果忙了你没有方向啊，那你就会有问题啊。所以从盲目啊，那个变成忙，从这个忙碌变成盲目，过后变成茫然了，那是这个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压力。那过后呢，你就会有什么这个忧郁症了啊？当你这个茫然的时候，你就会有 depression 忧郁症，甚至呢这个时候你忙了一生过后呢，你好像不需要你再忙的时候，你的人生这个未来好像就是没有东西让你去期望的，没有希望的，你就会有恐怖啊，就会恐惧了，就会恐慌了，到底下来要做什么啊？所以这个因此呢，我们怎么去避免呢、啊、这个忧虑和走出这个恐慌呢啊？圣严师父这个是他是这个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去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和放下他。所以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或是面对很多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去面对他，然后呢去接受他，处理他和放下他。面对它是从什么角度来说呢？去正视这个困难的存在啊，发生问题的时候感觉到压力，其实压力就是告诉我们呢有困难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什么呢？去正视它。那压力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不愿意去正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压力就会有恶性的一个循环，那就啊这个就会有问题了。所以呢正视这个问题或是困难的存在，不要自欺欺人啊，英文叫做 self denial， 不要去什么了自欺欺人，接受它呢，接受这个困难的这个事实，不要什么怨天啊尤人啊，不要怨天尤人。首先不要去自欺欺人，过后呢不要怨天尤人啊，这个投诉啦或是找很多的借口啊，就是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因为这样因为那样。处理它，那我们怎么去处理呢？用这个智慧来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用这个慈悲啊去对待他人啊。所以呢智慧处理事情，处理这个烦恼过后呢用慈悲来去对待他人，放下它就是呢尽心尽力就好了 我们也叫尽心尽力就好了，那不计这个什么呢？成败得失，尽力就可以了。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在我们的掌控里面的，尽力就好了。所以对我们这个生活各个方面，如果呢有这四种这个基本的一种观念，甚至呢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呢，压力呢肯定就会减少。从这个思维的一种模式上，那少一点得失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充分的了解自己，你就能够充分的去了解自己。为什么？因为呢，你的心这个时候呢，不是在计较得与失、成与败，这个时候你的心呢，不是往外的，而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是往内的。心能够去往内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去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自己。当我们能够心能够往内的时候呢，了解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更进一步去认识到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重新的去所谓的估计，重新的去思考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如刚才所说的，是不是切实际的还是说呢是不切实际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呢确定方向，然后呢就能够全力以赴。不然你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这时候呢你不知道这个你的一个决定是否是切实际的，那你也不晓得你的这个方向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所以这是很多时候呢就会出状况。所以少一点得失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什么这个有所进一步的去觉悟。那什么是觉悟呢？一般在佛教的这个定义里面呢，我们说外觉内悟。外觉内悟就是对外有所觉察，对外呢这个有所什么觉知，对外有所觉照。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反观往内你就有所悟。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向的双向的一个什么呢，一个角度。那中国人，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字，我们写悟，悟是什么？悟怎么写？一个心字边，然后一个什么悟，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心。先首先要去了解自心，你能够有所悟，你就进一步呢就能够有所觉。那有所能够有所觉，你就能够有所悟。所以它这是内外的一个相呼应的，这是一个循环有所循环。像你往内有所省或是有所反省的时候呢，你对外呢你就有所觉察，你的方向就正确了，这时你就全力以赴。所以呢尽心尽力过后呢，不计较这个得失，这个就叫做什么？放下它。那这个时候呢，不去自欺欺人，因为你能够了解自己，这就叫做什么？你就能够去正视问题，这就叫做什么？面对它。这个时候呢，你了解这个状况在哪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的什么，慢慢的去处理这些问题这个时候能够去接受它、处理它了，用智慧、用慈悲。所以呢，不要把希望变成压力。生命，我们这个生命的延续是用什么来延续我们的生命的？生命是怎么延续下去的？或者是我们活着，我们为什么会活着？因为我们觉得还有希望，对不对？今天一个人会自杀，他会想去结束他的这个生命的时候，或是要去轻生的一些人，他为什么他会想去自杀呢？他不想活了，他为什么会不想活？因为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一些忧郁症的人那些忧郁症的人过后呢，很多时候都是走向这个自杀，他就结束他的生命。人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忧郁是从哪里来？忧郁呢忧郁症是一个一 一个什么一个结果或是一个现象。那抑郁症的下面是什么？是因为有压力，有压力，对不对？压力太大了，受不了了，所以我们就忧郁。那这种的压力可以从几个层面去着手，刚才大概有解释了。比方说你没有了方向，你就压力，或者是呢这个时候呢事情你没有办法去处理，你就会有压力啊，然后呢一直做不到，过后呢你就会忧郁。那这些压力呢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希望，你希望做一些东西，你想要做一些东西，这个时候呢你达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这种希望就变成压力了，压力就是变成忧郁了，忧郁之后你就觉得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呢你就结束它 the end。 所以呢人会继续活下去是因为觉得人生有希望。今天我来东书场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有希望啊，或是你们呢来这边听我讲课，因为你们觉得我有希望，或是呢我们觉得佛法有希望，修行有希望，所以我们会继续做下去。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要谨慎的，就是不要把这些希望呢变成压力，或者有时候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这样，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是这样，或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怎么个样子的时候呢，如果不谨慎的话，就会把这些希望变成压力，过后这些压力就会变成一种忧郁啊。那这个时候呢不是不止自己有压力，然后呢他人也会有压力啊，那这个生活呢就会变成比较负面了。所以那刚才说了少一份的得失心的意思是什么呢？不一定非要成功不可。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很多东西都就是什么呢，都一定要成功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我们就会千方百计的一直去想，我要怎么成功，我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我要怎么去达到这个目的。那可是这个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有一种上进心，我们就想说怎么让这个事情成功嘛。可是很多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有没有去设想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多数的人你告诉他会说我不要去想失败，我只想怎么成功就好了。可是现实的人生和生活是不是呢不会失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角度，我只想成功，然后呢我不去想失败，我一直想尽办法去成功，那我就会成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去失败的时候呢，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不堪一击了，就会不堪一击。所以这时候呢，因为你不去设想如果失败了怎么办，那你就这个时候你无形中你的压力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你呢就越不能失败，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时常就是这个我们有一句英文的话啊，英语说 Do your best, 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这个就是一种佛教的一种观念，就是呢 Do your best 是什么呢，全力以赴，想尽你的这个用尽你的方法， hope for the best 啊，希望呢有最好的结果啊，多数的人都是这样。可是后面他们少了一样东西， prepare for the worst, 就是为最坏的这个什么状况呢做好准备。我们都希望什么这个生活啊过得顺顺利利，我们不希望有 hurricane, 我们不希望有台风，我们不希望那停电，我们不希望那个没有汽油，我们不希望没有水。我们尽我们能力让我们这个生活啊各个方面的条件啊都能够舒适，我们也希望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呢这个叫做危机意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或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我们这个生活的一种舒适了，而这个时候呢没有危机的意识，所以因此不会去做，不会去准备。 那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手忙脚乱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应对了。所以呢，除了这不一定非要成功不可之外呢，我们呢不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这个心态，刚才也说了。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成功不是仅仅靠我们个人主观的意念或个人呢这个主观的努力。所以佛教说呢，有很多的什么因缘的一个合。失败有时候呢是不是因为自己，还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这个角度。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要去认清的。所以成功都有外在的客观的许多因素呢相互配合的。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去了解的时候呢，成功与失败的时候呢，心理上就不会有太多的压力了。成功的时候也不会太过自满或是骄傲，因为我们知道呢，成功呢不是因为自己的单纯的一个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就必须有很多的这个因素。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在座有很多的，你们有在你们的事业上面是非常成功的，可是你的事业的成功，是不是因为你？可能你是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因素。可是想说，比方说你今天是一个成功的医生，那为什么你会这么成功呢？对，可能你会说是因为我的努力，我的用功，我的奋斗，没错。可是呢，如果从佛教的立场来讲，如果我们有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把我们抚养长大，我们有今天嘛。那你说我念书的时候我很用功啊，对啊。可是如果没有学校，没有老师，没有校长，没有同学，你可以念书吗？你不可能念书的，学校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学生。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去看的时候呢，成功的时候是不会太骄傲。那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去看，失败的原因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太过自责，也不会太过自责。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这个心能够放得比较宽广的时候呢，这个压力啊，这个方面呢，就可能会比较什么减少。所以有所谓的中国人身上说这个天时地利和人和，有不同的这个因素和条件，所以成功就不会骄傲，失败也不必痛苦心里大概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了。这个是从一个观念上面的很基本的一个认识我们今天大概来讲一下。然后呢，身心的一个锻炼呢，我们要学习着随时随地都要放松自己的心情随时随地，不管呢身处何处在何时呢，要学习去放松自己。那不要把我们这个工作当做这个成就的全部人生除了工作之外呢，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当然也一样的，不要把我们的学业啊或是我们感情啊或是经济这个当成全体的一个生命因为呢这些外在的一些东西呢，它都是什么，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都会有变化的，它是无常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无常的东西当成是我们呢成就的全部的时候，当这些东西呢有所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就心理上呢身心上面就会受到了这个影响。那当我们能够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疏解我们身心的这个压力那从一个锻炼这个身心的这个方法来上讲呢，我们可以用调息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身和心其实呢跟这个呼吸啊有一个什么这个很紧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在我们这个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调身、调息和调心那今天要介绍一个方法叫做深吸长叹这个英文呢就是叫做 DIS, Deep Inhale and Sighing。 通过这个深吸长叹的一个方式呢，来让我们呢调节啊，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个负面的情绪的时候，或者是生活呢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适当的一个调整，让我们这个身心啊能够呢平静。那调身的方法呢就叫做全身肌肉次第放松，英文呢就叫做 PMR, Progressive Muscular Relaxation。 所以呢今天要介绍两个方法，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呢就感觉到有一点压力，或是呢觉得这个身心的这个不愉快的时候，有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哎，来去操作啊。下来我们就讲这个方法了，调息的方法。深吸长叹其实它就是一种吐纳的方法。吐纳，吐纳是什么呢？吐纳就是指呼吸啊，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呼吸的方法。那我们纳和吐是什么意思呢？纳其实呢从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医学来讲，纳就是纳这个天地日月之气养生，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纳这个天地日月的气来养生。那吐呢是什么呢？吐这个身内的浑浊之气以保命，以保命。所以我们要懂得养生，我们要懂得保命，这个命要怎么保着它啊，不然压力太大，这了老命就没有了哦，啊，这条老命就没了。所以通过这个吐纳的一个方式，那身内的这个浑浊之气，其实气这边呢，它不只是指呼吸或是气息，气这边呢可以指一种能量或者情绪。所以这个气呢，不可以我们只是说从这个字面上啊去这个什么去理解它啊。就比方说我们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啊，或是我们有这个心理啊，心理这个非常不愉快的时候呢，啊，这种负面的一种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一种浑浊之气，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把它吐掉，啊，所以呢，呼，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呢吐，吐纳里面的吐就是呼，那吐气时呢，这个把这个身体感受到的这个重量和这个负担呢。啊，把这个身体的这个重量和头脑这个负担呢，都随着我们这个呼气而排了出去。啊，这是一个方法。首先先讲这个方法，让大家了解一下。那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个实际的一个什么啊，这个练习。够吸呢，就是指纳。最后呢，吸气的时候就观想啊，非常的这个什么清凉和舒爽。啊，通过呢这个呼吸的一个方式。然后呢再去调节我们这个心情。那好像因为呢吸一口气把体内的这个浑浊这个浊气呢都排了出去。好，所以呢这个呢啊基本上是站着做最好。所以呢我们就两脚那个张开这个与肩同宽。过后呢将这个两个手置于我们这个小腹。然后呢手掌是朝上的。啊，这个慢慢的这个由鼻子吸气，同时呢掌心朝上，然后慢慢的往上提到我们这个胸前，提到了这个胸前之后呢，再慢慢的这什么经由这个嘴巴张开吐这个气，然后掌心朝下，慢慢的往下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两旁。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呢深吸长叹的一个方法。所以吸是由这个鼻子吸气，吐的时候呢是嘴巴张开，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做，这个叫做深吸长叹。那深吸长叹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有这个情绪啊非常强烈的时候，所以这是一种情绪管理的一种方法啊，情绪管理的方法。当我们这个情绪非常强烈的时候呢，我们呢吸气的时候呢可以耸肩，把肩膀提起来，然后呢这个啊提到这个提高到我们这个耳朵的地方。然后吐气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口气吐出，过后呢掌心向下，然后呢双手甩下到身体的两旁啊，这是一个方法啊，有没有问题？那基本上呢这个方法可以做30次啊。那我们现在可以大概起来啊，这个实际啊这个练习一下。那我们这个啊站得比较宽松一点，那首先呢我们就是以这个两脚站与肩同宽，两脚站与肩同宽，那我们这个手掌啊就放在我们这个腹部的地方啊，大概是我们肚脐下面啊，大家看得到吗？ 这个时候呢，你或者是先坐下，看一看我怎么示范吧。可能一些后面的同学看不到。这是一种吐纳的一个方法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样子做。
那我麦克风可能觉得看不到，就是这个掌心朝上，然后呢，这个双掌放在我们这个腹部的地方，然后呢，吸气的时候啊，提起来，然后深深的吸，尽量的吸，吸满它，这样子吸。然后呢，这个手呢也提起来，提到我们这个胸部，提到这个胸部，胸部的地方。然后吸满了之后呢，我们就嘴巴张开，然后呢尽量的这个吐气。然后呢，这个手掌就朝下，过后呢把它放掉，放到身体的两旁。所以吸气的时候呢，就是用力的吸，用力的吸。然后呢，可能吸气的时候会有声音，没有关系，就是这样子。然后嘴巴张开，就是把这个东西怎么讲，就是类似吐这个气出来。所以呢，我们一共呢做30下，有没有问题？那过后呢，嘴巴必须要张开，吐气的时候不是这样，有一些同学他会这样子做，这是不对的。这个只是在什么呢？这个没有把这个气提起来。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手呢是直的，要提起来，那个肩膀稍微有动一点。这样子是错了，因为这只是把我们这个手掌啊伸上来，这个我们这个手肘呢也要跟着提起来，所以这时候气能够提起来，提气之后呢，那我们就把它放掉。那有些同学呢嘴巴闭起来或者是这个样子，这个叫做吹气，我们不是吹，我们是要吐气。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试着做，大家站起来做30下。
那过后呢，这个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要用力吸，然后呢鼻子吸气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声音啊，没有关系。那吐气的时候呢，这个也尽量的吐，就是把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气啊尽量的放出来，然后呢啊，一共我们做30下。好，所以这个两脚站与肩同宽，这个手掌呢放在我们这个腹部，大概在肚脐的下面，然后呢掌心朝上啊，不是叠起来，是这个彼此分开的。好，那一，好，把手放掉。二，
张大，然后吐气，十、十一、十二、十三。Thank you. 九，三十，
好，过后呢，放松心情，放松身体，慢慢的坐下。哎，大家做了这个深吸长叹之后啊，有什么感觉？后面有些人头晕，多数的人会头晕，而且有些人呢会看到星星。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平常是缺氧状态，我们的身体多数的时候是缺氧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这样子深吸呢，我们就尽量的吸进什么这个氧气。所以呢，刚刚开始后呢，你这个身体就给 boost 懂吗？它一下子呢，这个身体呢就是什么呢，它给你打气。我们吸进很多的这个氧气的时候，那在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有些嗨嗨的，嗨嗨懂不懂？也就感觉到诶，好像有点喝醉酒的感觉，轻轻浮浮的，有点什么呢，头胀胀的，然后呢感觉好像什么有点喝醉的感觉，这个是正常，因为你平常你的氧气不够，所以这个一下子呢，这个什么这个能量，很多的这个能量进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可能有点晕。那有没有同学在做这个的时候感觉胸口很闷的？哎，这个也有。为什么感觉到胸口很闷呢？就是表示说平常呢，我们这个呼吸呢，我们这个肺呢，这个没有什么在活动，所以我们这个胸部的肌肉都是紧的绷住的，因为我们这个呼吸的这个量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做通过做这个，我们在扩胸，扩胸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肌肉啊，这个胸部的肌肉呢，就让它去扩展，因为它平常呢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所以扩展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什么，它有点闷或是紧或是痛的感觉啊，这个是正常的。多数的人呢，平常比方说工作的时候呢，都是什么这个弯腰驼背，弯腰驼背的时候，我们这个胸部是闷着的，所以呢就会呢氧气不够，氧气不够之后呢，头脑就不够清醒，所以头脑不够清醒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工作的效率。可能呢，在我们做判断的时候，或是做估计的时候，或是去认清东西的时候呢，不够清醒，就会做出呢错误的判断或是了解，然后过后呢，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什么压力。那这个缺氧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抗压的能力呢就会少，抗压的能力就会少了啊，因为头脑都是昏昏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平常呢我们在调身的时候呢啊，平常呢我们都可以做这个运动，所以大家平常在家里呢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一个运动来去练习啊，每天做30次深吸长叹。那有些同学在这个做的时候呢，会感觉到什么，这个肩膀会很紧。多半的人呢，平常紧张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肩膀就会什么耸肩，那肩膀的这个肌肉就会紧起来了。肩膀的肌肉紧了之后呢，以后我们这个颈项呢就会很紧，颈项紧了之后呢，久了就会有偏头痛，很多人都会有偏头痛啊。偏头痛其实是什么？就是一种压力的象征，对不对？偏头痛是压力的象征，是从心理上的角度是压力的象征，从生理的角度是因为气血的循环不好，我们的这个肌肉紧绷。所以通过这样做这样的一个运动呢，它可以让我们这个什么呢，肌肉开始什么运动，然后呢让它什么这个松弛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来调整我们自己。那下一次比方说你很生气的时候，当你要开口的时候呢，之前你先做深吸长叹，很生气了，很生气了，都是我们生气的时候开口就会什么就骂人啊。所以当你要开口之前呢，下次你很生气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你今天来的这个演讲你听到了有一个方法叫做深吸长叹。所以很生气的时候呢，先不要开口大骂，先做深吸长叹，多数啊就是在我禅修课的学生呢教了这个方法之后，多数到第6、第7次的这个什么深吸长叹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心情啊就会平静下来。一般是做10次啊，如果你平常有在练习的话， 到了第六、第七次的时候呢，你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再开口呢，讲的东西就会跟啊之前的东西，我跟你说啊，有天渊之别。很多时候呢，就是在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就是这个念头没有办法去转，我们呢所做的东西啊，就有什么差之什么啊，差之什么？我们说失之毫厘，差之什么千里。这失之毫厘，这个毫厘就是这一念之差。所以这就叫做修行。是怎么修行？修行就是用在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里面，发生状况的时候，懂得在那一个当下用方法，用方法来做所谓的情绪的管理。所以今天教了你们第一招，就是用深吸长叹啊，这个呢从我们这个保健养生方面呢它有所帮助。那有很多的同学哦，他们呢就是禅修的人，他们有这个五十肩的状况，或是呢这个脖子的这个问题，他们做了这个深吸长叹呢这这个运动之后呢，大概两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呢，他们就看到显著的这个改变了，很明显的一个改变。那有很多人刚开始做的都是头晕的，哎，然后呢胸闷的，做久了之后就觉得哎这个状况有改变了。或者是平常你工作非常的忙，有时候呢在电脑前面啊，这个打电脑打了很久，或是在图书馆看书看了很久，或是呢在办公室做账做了很久，会觉得很累。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这个起来，然后呢到户外或是呢到一个地方怎么样呢做这个深吸长叹，那你马上就是什么补充你的这个能量跟精力，过你就觉得头脑比较清醒，就会感觉比较精神。那比方说现在下来呢，你这个很压力很大，比方说现在你要上台，你要上台去演讲，上台演讲，然后呢过后就怎么讲，就是这个有这个观众听众大概有一千个人的听众，这时候你紧张怎么办？一样的，你到后台做深吸长叹，慢慢的吸，然后呢慢慢的叹，过后呢就会感觉什么，你这个情绪啊就不会这么紧张。所以这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紧张这个焦虑，或者是呢你这个情绪这个非常什么不高兴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调理你自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啊，在我一个教学经验里面啊。那这个2004年的时候，这个墨尔本的这个澳洲的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呢，这个澳洲政府那时候有邀请我去这个帮助这些奥运的运动员。为什么？因为运动员压力很大，他这一生呢可能就是金牌啊，不然呢他可能就是在一分钟里面成为英雄，不然呢就是狗熊了。所以这时候压力非常大，那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怎么去指导这些运动员啊？你叫他坐下来放松放松，他放不了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用这种的方法去教他啊。所以呢这个叫做 DIS 英文，所以呢翻译成中文叫做深吸长叹。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就能够让我们去集中，然后呢这个让我们这个头脑比较清醒啊。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回应啊，很多的这个奥运的这个运动员呢、他那个时候就有来上这个课。本来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他有不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叫做 boot， 就是小小的这个摊位嘛。啊，那个时候每一个人一个小房间。然后呢这个几天下来我那个房间不够用了。然后他们给我一个很大的厅，那时候就有大概200个运动员啊，就站在那边做这个深吸长叹。这个东西是实际上呢有一个效果的，所以大家不妨去试一试啊，不妨去试一试啊。紧张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个，生气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慢慢的什么调理。那觉得不够精神的时候啊，没有什么体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补充我们的一个能量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感觉东西就会改变。所以第一用深吸长叹啊来帮助我们，所以大家清楚了吧。那第二个方法是调身的方法。我们能够了解到其实这个身这个心啊，比方说我们心里有一些负面的想法，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它就会呢影响到我们这个身体。 这个时候呢，身体就会紧绷，身体就会紧张啊。心里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就会紧绷啊。心里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很自然的它就会紧绷。身体紧绷的时候呢，它就会呢这个输送一些什么，这个我们说啊一些讯号，一些这个我们说 impulses 啊，这个是我们就是叫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pathways to the brain。就是呢这个身体它就会输送一些讯号给我们这个心理大脑。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心理呢就会更什么更有压力。所以紧张的时候身体紧绷的时候就会造成什么心理更大的压力。所以这个就叫做恶性的循环。啊心理呢这个很简单，比方我们的生活，这个心理紧张，你晚上身体紧绷那就睡不好。睡不好精神不好，那你第二天起来呢，你这个休息不够，身体不好，然后呢你这个睡眠不足，你的心情就更差。心情更差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表现，工作表现的更差，然后呢第二天呢晚上呢回到家就更没办法睡。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身跟心呢具有这样的一种的连带的关系。那如果这个身体呢放松，所以我们先从调身的这个方式先能够去放松我们这个身体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呢就是说就跟着呢能够什么啊比较正面的是什么，因为什么，当你放松身体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放松，心情放松的时候呢你的头脑一定清醒，头脑清醒的时候呢头脑比较清楚，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去正视或是去正视的什么这个问题的所在。那这个时候呢有比较正面的一种心理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呢也会更加的放松，所以这个叫做良性的循环。恶性的循环英文我们叫做 vicious cycle。 所以呢修行就是要什么呢，要从这个身体着手，因为心呢心是无形无相的，当然禅宗是直指人心啊，可是呢要直接去指到我们这个心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去着手啊？很难去着手啊，很难去着手啊。就比方这个禅宗里面我们时常听到这个故事，就是菩提达摩啊，初祖菩提达摩跟二祖这什么慧可的一个什么对话啊。慧可呢去找了这个达摩，跪在这个山洞外面几天几夜啊，下了雪，就好像昨天的大雪一样，可是昨天大雪竟然下了一天哦。慧可那时候就是跪了几天，然后过后呢这达摩祖师就问慧可，你来做什么？他说哦，因为我心不安啊。啊请这个达摩给他安心。心不安，心为什么会不安啊？是因为有烦恼有压力啊，各个方面。所以就是达摩祖师就跟慧可大师说了，他说好了，那你把你的心拿来我帮你安啊。这故事相信大家都听过吧，对不对啊？将心这个什么拿来，然后与汝安。那一样的，当我们心里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达摩是直指人心，好，你的心里有问题，你心有烦恼，像你把心拿来我跟你安心啊。过后二祖呢慧可听到了这个之后呢，哦，就开悟了啊，他的心已经被安了。那可是我们呢，当我们心不安的时候，我们找得到我们的心吗？找不到我们的心。不只是这样，要去找那个心的时候可能变得更不安心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心啊很抽象，我们很难去直接的安心，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从间接的方式，先从安身开始去调理这个身体，然后呢达到这个什么心理的一个什么这个安抚。所以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啊。所以呢放松身心，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安定我们的身心啊。那身心安定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的身心就必须就会变成是放松的，所以它是相互的一个关系啊。那现在呢介绍第二个方法啊，就叫做呢这个全身肌肉次第放松法，英文叫做 PMR Progressive Muscular Relaxation。 这个整个的这个深度的肌肉放松法的重心在于哪里呢？就有三个重要的环节啊，就叫做缩紧放。缩紧放，什么是缩紧放呢？第一，这个缩呢就是收缩；第二呢，这个紧呢就是紧绷； 然后呢，第三呢，这个放呢就是放松。好，所以呢，大家要记着哈，这有三个步骤：缩、紧、放。那这缩、紧、放是怎么做呢？啊，在我们练习这个全身肌肉次第放松法的时候呢，啊，我们要首先去觉察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当我们能够觉察到这个身体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觉察到自我肌肉的一个紧张。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对这个身体的一个觉，刚才说了觉悟有没有？外觉，然后呢，内悟。所以呢，我们首先必须能够觉察到这个身体。当我们能够去觉察到身体的时候，你就有所悟哦。我现在这身体是紧的，所以我的心情应该是紧张。所以因此我把这个身体放掉的时候呢，肌肉放松的时候，我这个心情也会跟着放松。所以并认出是哪一组肌肉特别容易受到压力而紧绷、紧缩。多半的人是肩膀，啊，有些人是腹部，有些人是胸部。所以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就能够去觉察到了。那很多人他们长期因为有压力，然后呢没有办法去觉察到那一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绷，所以长期下来之后呢，这一组肌肉就会出现状况，啊，就会出现状况，那么身体呢就会开始呢有病，腹部紧张久了之后呢就会有消化的问题，啊，所以没有办法消化，那你没有办法消化你就吃胃药，啊，这个办法是治不了的。哎，我们胃痛，为什么会胃痛？胃痛的时候你就吃胃药了。其实我们从佛法的角度，这个时候你要什么？进一步的去觉察，胃痛的原因是什么？啊，是因为那个胃的这个肌肉紧张。胃的肌肉紧张是因为什么？因为心理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修行，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一层一层一层的去解开。那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啊？所以胃痛啊，不只是限于说什么呢啊，吃胃药。那偏头痛呢啊，偏头痛什么？偏头痛你就吃头痛药咯。那所以呢就越吃越多药。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不需要吃这么多药的，只要我们能够去觉察到我们这个身体，更进一步的是能够去觉悟到我们自己的心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些问题都能够因人而解。所以这就是方法。所以呢，以解除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解除这个无意识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持续紧绷，然后呢，以致达到呢这个身心疾病，啊，这是病患的这个压力状态，啊，甚至高血压。为什么会高血压？啊，也就是因为压力啊。你高血压，你就吃高血压的药；你胃痛，你就吃胃药；那你头痛呢，偏头痛，你就是吃头痛药。过年整天是在止痛，可是你不知道其实根本痛的原因是因为心理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层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全身肌肉次第放松法呢，啊，基本上呢，我们先来讲解一下，先讲一遍，就是你可以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呢不要靠在这个椅背，过后呢这个腰要挺直，然后呢两脚呢放在这个平放在地上，大腿和这个小腿呢呈这个90度，过后两手呢放在大腿上，然后呢这个掌心朝上，这个眼睛闭上，所以首先就是这个姿势。第二呢，就是我们呢这个每一组肌肉呢它要缩紧3秒钟，然后呢这个肌肉怎么缩紧3秒钟呢？那怎么数3秒？不是数1、2、3，而是数1-1 1-2 1-3，然后呢你就放开它。所以呢这个身体呢就是从几个部分开始，首先是左手掌，过后呢右手掌，然后接着是左上手臂、右上手臂、肩膀、额头、眉毛、眼皮、嘴巴、胸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什么这个臀部，然后呢左大腿、右大腿、左小腿、右小腿、左脚趾、右脚趾，一共呢17个部位，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通过去操作这个15个什么肌肉，我们能够达到身心放松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个方法呢，首先觉察肌肉拉紧和放松的两个感觉， 啊，首先就是缩紧嘛，有三个步骤，对不对？第一个是缩，第二是紧，第三是什么呢？放，缩紧放。现在你就能去观察或是观照呢，什么肌肉缩紧，在你紧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肌肉的感觉是怎么样？过后呢，你放的时候呢，这个感觉是怎么样？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所以一共呢要做什么呢？三回。那完成之后呢，慢慢的张开眼睛啊，有没有问题？所以我先来去示范一下，左手掌怎么缩紧呢？就是握拳啊，左手掌就是握拳，这个坐着。然后呢，左上手臂，上手臂是怎么缩紧呢？或是右手臂，手臂怎么缩紧？就是把这个手提起来，然后呢，这个手掌手指动到我们的肩膀，可是我们这个手臂呢？要靠在身体的旁边，不要这样子拉起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上手臂的这个肌肉它就会缩紧，明白吗？过后呢，肩膀呢，肩膀怎么缩紧？提起来，往上，往中间提，啊，然后呢，过后放下。然后呢，这个嘴巴怎么做？嘴巴就把它张大。然后呢，这个额头怎么样弄呢？额头就是这个眉毛往上，大家有看到吗？这个是眉毛往上，这就叫做额头。然后眉毛呢，眉毛就是往中间挤，啊，之后再放掉。眼皮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尽量的这个用力啊挤压。OK， 明白吗？胸部呢，就是吸气，然后憋气，然后放。臀部是怎么样呢？臀部叫做提肛，提肛懂吗？就是这肛门往内缩。就好像说，现在给你一粒这个什么弹珠，放在你这个肛门那边，然后不要让它掉，就是给它紧缩，提肛，提了肛，然后再放。那左大腿怎么缩紧？啊，这里的就是这个，在这边可能比较难看得到啊。一般在禅修课的时候呢，我都能够示范得了，就是这个大腿的肌肉呢，它是能够动的啊。或许是我到这个前面哦。示范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这个大腿，在这边。后面如果看不到，可以站起来。现在就是这个大腿的肌肉啊，这个你们看一看哦。我动的时候呢，它可以动的，有没有看到？这个整个可以动的，有看到吗？那你们的大腿的肌肉动不动得到？你看这个肌肉可以动的，有没有看到？它整块可以动的，有看到吗？啊，很多人的肌肉动不了了，这就是硬化了。那如果这个肌肉动不了怎么办？那以后很惨，你老了就要坐轮椅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力啊。它会从这个大腿的肌肉，它如果能够动了，甚至你这个膝盖这边这个肌肉你去摸的话，它也动得到的，有没有看到？膝盖没有力了，以后就站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大腿的肌肉怎么去操作它呢？啊，很简单，就是把这个腿提起来。这个腿提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里的肌肉紧绷，然后呢放下。如果每天这样做啊，久了之后呢，你这个肌肉你就比较能够什么去控制它了。OK， 所以这个是大腿。小腿呢？小腿呢，就是这个让它伸展，这个脚跟着地，然后呢提起来，这个脚掌往上提，这个好像这个脚趾啊对着我们，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呢就感觉到什么？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啊，有一些同学呢，或是这个脚掌提不起来的，有这样的人，所以这是往上提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脚趾呢，脚趾怎么紧绷？基本上呢，这个等一下做的时候，大家最好是把这个靴子脱掉。好，所以呢，这个脚跟呢，脚趾是往内弯曲的，啊，这叫做脚趾，懂吗？大家做得到吧？所以不要穿着靴子，有些人这个脚趾不会啊，抓不了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个。OK， 有问题吗？没有了，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一遍。 这个就叫做调身呢、啊。啊，那我们现在大家坐好，把这个靴子脱掉，坐着。那这个双脚平放在地上，脚掌这个平放在地上，啊，这个大概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呢，这个腰要挺直啊，不要靠在这个椅背上。过后呢，这个双掌放在大腿上，然后掌心朝上。啊，如果有戴眼镜，就把眼镜什么呢？哎，除掉。啊，过后呢，就听我的这个，按照我的这个指示啊。那做这个运动，眼睛闭起来，然后呢放松全身，然后呢缩紧的时候要尽量的用力，尽量的用那个肌肉，然后去感觉那个缩紧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了。过后放的时候呢就把它放掉，是。啊，不要去管呼吸，你就去管你的肌肉就好了。啊，我们现在不管呼吸，呼吸已经讲过了，那个是深吸长叹，那个、是调息的方法，这个是调身的方法。好，左手掌缩紧三秒钟，啊，左手掌握拳，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右手掌缩紧三秒钟。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左上手臂缩紧三秒钟，我们这个左手掌啊提起来，然后呢放在我们这个左肩膀上。那这个手臂不要提起来，手肘呢还是在身体的旁边。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右上手臂缩紧三秒钟，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肩膀缩紧三秒钟，肩膀往上提，往中间挤，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嘴巴伸展三秒钟，嘴巴尽量张大。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额头缩紧三秒钟，眉毛往上挤。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眉毛缩紧三秒钟。皱眉头，眉毛往中间挤，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眼皮缩紧三秒钟，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胸部伸展三秒钟，深深的吸气。憋气，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臀部缩紧三秒钟，提肛，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左大腿缩紧三秒钟。左大腿没有办法缩紧呢，就把这个脚提起来，左脚提起来，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右大腿缩紧三秒钟，还可以把右脚提起来，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左小腿伸展三秒钟，脚跟着地，脚掌提起来，脚趾向着自己，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右小腿伸展三秒钟， 右脚跟着地，然后呢右脚掌提起来，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左脚趾缩紧三秒钟，脚趾往中间挤压，弯曲，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右脚趾缩紧三秒钟，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第二回，感觉缩紧跟放松之后是怎么样的？左手掌缩紧三秒钟，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右手掌缩紧三秒钟，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左上手臂缩紧三秒钟，手提起来放在肩膀，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右上手臂缩紧三秒钟，这个手肘不要提起来哦，手肘要在身体的旁边，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肩膀缩紧三秒钟，往上提，往中间挤，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额头缩紧三秒钟，眉毛往上挤，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眉毛缩紧三秒钟，往中间挤，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眼皮缩紧三秒钟，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嘴巴伸展三秒钟，嘴巴张大，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胸部伸展三秒钟，吸气尽量的吸，吸到不能吸为止，憋气，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臀部缩紧三秒钟，提肛，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左大腿缩紧三秒钟，脚可以提起来，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右大腿缩紧三秒钟，右脚可以提起来，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左小腿伸展三秒钟，左脚跟着地，脚掌提起来，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右小腿伸展三秒钟，右脚跟着地，右脚掌提起来，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左脚趾缩紧三秒钟，脚趾往中间弯曲，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右脚趾缩紧三秒钟，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放。第三回，左手掌缩紧三秒钟，放。 右手掌缩紧3秒钟。放，左上手臂缩紧3秒钟。放，右上手臂缩紧3秒钟。放，肩膀缩紧3秒钟，肩膀提起来，往中间挤。放，额头缩紧3秒钟，往中间往上推啊，眉毛往上推。放，眉毛缩紧3秒钟，皱眉头往中间挤。放，眼皮缩紧3秒钟。放，嘴巴伸展3秒钟啊，嘴巴张开张大。放，胸部伸展3秒钟，吸气尽量的吸，吸到不能吸为止，然后呢停憋气。放，臀部缩紧3秒钟，提肛。放，左大腿缩紧3秒钟。放，右大腿缩紧3秒钟。放，左小腿伸展3秒钟，左脚跟着地，脚掌提上来。放，右条腿伸展3秒钟，右脚跟着地，右脚掌提起来。放，左脚趾缩紧3秒钟。放，右脚趾缩紧3秒钟。放，放松全身，放松心情，慢慢的张开眼睛。好，大家做了这个运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感觉比较放松？有没有感觉到心情比较平静？有没有感觉到，诶，我开始发现到身体，为什么这个肌肉动不了的？为什么那个地方不可以动？为什么这里这么紧，那边这么硬？啊，有些人那个眉毛提不起来，啊，有些人家皱眉头，他是全部整个脸都皱在一起的。所以这就会发现什么？啊，在佛教的传统的修行，我们叫做这个叫做念处。第一，这个叫做观身。啊，你能够去做什么呢？能够去观察和觉察到你这个身体，过后呢，你就从这个观照这个身体呢，你就能够观受。所以佛教有说这个四念受、四念处啊，有听过吗？观身、观受、观心、观法。所以首先你就是觉察到这个身体，观身。过后呢，你就知道这个受啊，比方说，为什么我这个地方这么紧啊？因为呢，我心情紧张。所以你能够通过这个观身，你就能够观到你的受，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观到你的感受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什么，其实这个后面的是什么，这个心是什么。啊，所以从一个层面来讲呢，哎，这个是一种禅修。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当你习惯这样子做，其实每天就可以做3回。这17个部分，第一，有一些肌肉已经紧绷了，可以通过这个去运动你的肌肉。啊，就是强健你的肌肉。第二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呢去发现到有一些地方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紧绷的时候呢，你就放松它。如果你已经习惯养成一种习惯，时常能够去什么去觉察你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当你的这个肌肉一紧绷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够觉察到你的心情。而从这个时候呢，通过放松你的这个肌肉， 达到呢放松你这个心情。当你一感到有压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就会有压力，不自觉懂吗？自己不知道有压力，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一定会紧。如果你已经养成那个习惯，你对这个身体很敏锐，能够去觉察到它的时候，你就会悟到你这个自己的内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你知道肌肉一稍微紧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现在心情啊一定是紧张了，所以你就开始放松你的心情，明白了吗？所以这就是一个实用的方法。另外呢，这个时候呢，比方说我们没有很强烈的情绪的时候，还是可以通过呢做这个运动。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转移我们的这个念头。比方说心情不愉快的时候，我们一直会什么，会去想那件事情，那越想越生气，不然就是越想越伤心。这个时候呢，怎么把我们这个念头去转移呢？转移到我们这个身体，左手掌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右手掌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左上左臂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所以你很忙啊，很多工作做啊，左手右手，左手臂右手臂，对不对？然后肩膀17个部分让你这样子跑，然后呢每一个部分你要数一只一，一只二，一只三。这时候你就会暂时把你的这个心念转移，你就不会呢一直呢就什么去想那个不愉快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转移，从那个念头呢，从这个什么不好的一个念头慢慢去转移它到这个所谓的正念。刚才有提到正念嘛，这是一种正念的休息方法，你能够去觉察到你这个身体的一个部分。这时候呢，你就在缩紧放这里面一直去操作它，这时候呢你就暂时什么不会被你的那个什么那个不好的事情啊一直什么呢干扰着你，那你慢慢你的心情就会平静。做了之后下来呢，身心放松的时候，头脑可能会比较清醒，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呢，可能呢这个问题呢你就会有新发现，这时候你就懂得怎么去处理它了，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呢两个方法。这个呢这个什么地方都可以做，什么时候都可以做，什么状况都可以做。它除了可以这个我们说保健，对我们平常做呢有益我们这个健康之外呢，它也可以做到这个情绪管理。当我们面对到压力的时候呢，它也可能帮我们疏解这个压力啊。所以呢放松身心，你的烦恼就会减少。当你能够烦恼减少的时候呢，你这个压力就会减轻啊。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心智啊心理跟你这个智慧呢就会这个明朗。同样的，当我们那个身心放松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注意力就会比较能够集中，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就会达到一种平衡，身心呢身体的一个机能达到平衡的时候呢，你的心情呢就会感觉到宁静啊。所以呢这个纷乱那个奇异啊虚拟啊亢奋啊这个低迷啊这个太多的这个冲击呢，这个让这个现代人的这个压力啊这个产生，所以呢心神啊始终不能呢这个不知怎么如何的安置。所以现代人需要的不只是养生这个练气或者是心理治疗，而是一套呢这个足以安身立命的这个生命的一种什么智慧和处事的哲学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通过了观念，通过的方法啊那个来去呢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很简略的一个介绍，怎么去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个压力啊。这个所以我的讲座呢到这里呢啊结束，谢谢。
谢谢国俊法师今天的分享哈。有观念的还有实际操作的练习方法哈，那是非常实用的哈。那明天国俊法师还有一场演讲是英文的，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听讲。那也顺便报告国俊法师，我们这两天的演讲都有在网络上实况转播，那没有油的哈，不方便来的全部在家里听，也跟大家打声招呼哈，阿弥陀佛。那
现在就是有一个问答时间是不是？
那我们开放 Q&A 哦。
是有慧美菩萨，来吧，来那个，
是是。
对，好。
请问广俊法师，为什么都用左边开始？
不要用什么？ 啊，为什么用左哈？
从左边开始。
其实这个中医啊，这个是中医学的里面的一个理论，这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是从一个气血阴阳的一个平衡开始，所以一般呢我们那个治疗都是从左边的身体先开始啊，所以基本上针灸的话呢，一般我们都是会从左边的这个身体开始做治疗啊，所以基本上简单的这个讲解是这样，所以这样子做的这个血液的一个循环，而且另外我们这个心脏是在哪里？心脏是在左边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一个循环的一个系统，气血和气血的一个问题来讲啊，嗯，啊，这个方法其实是简单，然后也我觉得说长期做起来它本身是实用的啊，另外呢这个它非常的安全。而且呢它很省时，这个深吸长叹30次嘛，每天如果能够做三回啊，每一回30次的话，你会感觉大概是一个星期啊，以我的这个经验来讲呢，这个教学的一个经验啊，前面很多同学都会有一点头晕啊，目眩啊，胸闷啊，头痛啊的这个状况，如果每天啊勤劳的做90次啊，那大概7天下来呢，这些状况都不会了。然后另外呢它有一种明目醒神的功能，明目懂吗？就是你感觉诶好像那个眼睛啊比较明，然后呢你这个头脑呢会比较什么精神，所以呢这从这个中医里面它有这样一个定义叫做明目醒神，那你会觉得诶不会用这么容易疲劳，然后呢做什么东西都会有比较精神，这个时候另外呢身体也会感觉不会这么沉重，身体会感觉什么比较轻快，然后这是佛教里面所说的一种清安的现象啊，你能够感觉到一种清安，清安的。然后呢，这个深吸长叹，其实一个呼跟一个吸多长时间？大概2秒钟吧，3秒钟，对不对？一个深，一个吸，啊，一个叹，这个是3秒钟，3×3是90秒，90秒是多少分钟？1.5分钟。那每一天做3回，1.5分钟×3是多少分钟？4.5分钟。啊，我给你加多一点时间，5分钟。那你告诉我，你一天里面找不出5分钟吗？找不出5分钟。我不是要你一次做5分钟，而是把它分成3段的时间。好，所以呢，没有时间了。所以一般呢，我在这个不在这里哈，我在外国，就是在新加坡教课的时候，一般同学上我的课啊，没有时间是不成理由的，因为我教的方法有几个特色。或是禅的特色，禅本身一定是什么安全、有效、实用，还有省时啊。禅一定是安全的，那禅法呢，它一定是实用的，而且它很有效，可以立竿见影，你做了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而且呢，它一定是省时的，因为我们现在都市人呢，时间非常的忙，所以大家不妨试一试。然后呢，全身肌肉放松，要每我们一共有17个部分。每一个部分3秒钟，所以17×3是多少秒？多少分钟啊？51秒，对不对？51秒是多少分钟？不到1分钟。那每次做3回，最多给你3分钟。那3分钟再加那1.5分钟，是4.5分钟。如果你一天不可以做3回，你就做1回，那你没有5分钟的时间吗？这不可能。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不妨去做一做。做一做之后呢，其实大概在如果每天勤劳的做7天之后呢，你就会感觉什么这个效果不一样，效果不一样。而在新加坡呢，也这个东西是我可以以人头保证的，如果做了之后呢觉得这个没有效果的话呢，我的头可以砍给你们啊。所以我在新加坡呢，我是以人头保证的，我的课程啊是以人头保证的。那这个东西做了之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可能一些同学就会发现，当他们在做深吸长叹的时候呢，吐气的时候就觉得口很臭，口很臭啊。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觉得诶每次吐气觉得这个嘴巴很臭，他以为自己有口臭，其实不是，而是其实因为我们这个肺，多数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肺都没有用到整个肺，所以我们这个呼吸都是非常的浅的，都是在我们这个肺部的上面。所以我们这个肺部里面深层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浊气，就是缺氧的气。那当我们在做这个深吸长叹的时候呢，是 我们开始慢慢运作的时候呢，久了之后这个肺呢，我们就会把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浊气啊慢慢的排出来，排了之后呢，你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自己嘴巴很臭，其实不是有问题，而是慢慢的把这些浊气排出来。所以在这个坐着这个里面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发现一些东西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啊。过后长期坐下来呢，会感觉到它确实是对我们这个身心啊都会有帮助啊。所以呢，这个方法是很省时的啊，只是说大家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啊，就不妨去一试啊。啊，是。
跟肚子都胀的，
深吸长叹，你是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我们重点啊不在于说这个腹部胀还是哪里胀，重点是我们尽量的吸，尽量的吸气。那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方法多数是我们这个胸部会胀，多半的人啊，这个是第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这个深深的吸，尽量的吸进去，然后呢过后呢要吐气，吐气是张开嘴巴，尽量的把这个气吐出来。所以这时候不去管腹部啊，因为呢这个第一招叫做深吸长叹，第二招呢就叫做呢全身肌肉放松，我还有第三招跟第四招的。那这个第三招跟第四招是什么，哎，这个有机会以后再讲。所以你们就先把第一招跟第二招做好了之后呢，我们再来讲第三招和第四招啊。
好，因为明天还要上班，好，我们再开放最后一个问题。
请问法师，左手做好了，再到右手就是讲肌肉放松的，那么跟两手一起做，说它的功能有什么不一样？
啊，不一样，因为这个两手做的时候呢，你这个重点就是这里的一个操作，就是说我们要用我们这个心去注意啊，去注意。那你两个手做的时候，你那个心要去注意两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容易分神啊，从这个心的这个觉察力来讲容易分神。那另外呢，从这个气血的这个运作来讲呢，从左到右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循环，明白吗？啊，所以这个从身心的这个角度呢，它都有不一样啊。所以一般是从左手完了才到右手啊，这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专注啊，一个手要专注，两个手不容易专注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啊，除了调身的角度，从调心的一个角度来讲啊，所以主要是这个样子啊。是。听不到。
可以站着坐吗？
站着坐一般上是我们不鼓励这样子坐啊，那就是坐着会比较好。可是深吸长叹呢，其实它有几个步骤啊，刚刚开始最好是站着啊，然后呢久了之后呢，可如果可以用侧脚的方式。其实这个深吸长叹呢，这个手提起来的时候就是在提我们的气，过后呢这样子放的时候呢，就是把一些浊气放掉。这个类似有一点像这个 Reiki， 就是所谓现在日本流行的这个灵气，就是这个接这个我们说天地人啊，哎，可是这个里面的内容呢我们不讲的太多啊，因为呢这个不是气功的课啊。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做呢，它会那个通我们这个天地人的这个气，甚至说呢我们如果是赤脚做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身体有这个静电，这个静电就能够排掉。
赤脚？
对，赤脚做啊，赤脚就是我们 static electricity 啊，可以排掉。甚至说在做这个时候也可以当一种立禅的方法做啊，把这个脚的重心放在这个涌泉穴啊，在这个气血的调理啊。可是这个里面有很多步骤啊，这就是慢慢的这个调。可是今天我们是先做一个什么，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讲法。那多数呢在禅期或禅师里面呢，我就会加入这些方法。所以通过调身然后调息过后呢，就能够达到调心的一个功能啊。那现在这基本上现代的人呢，就是深吸啊都会很多的问题，所以因此呢那个要调心的时候呢就比较不容易啊。先做深吸长叹，再做全身肌肉彻底放松啊。 OK，
好，今天我们到此为止，大众请起立。